本院的书生，其次呢，他的准备的时间也特别多。好，当然要成就一个这么广大殊胜的国土，不是一个单一的因缘，好，有很多的因缘。好，那么莲师大师在《弥陀疏钞》当中呢，他提出了很多很多的弥陀因地。好，那么我们也提出几个来说明。好，那么当然极乐世界这一期国土的成就最根本的因缘就是法藏因地啊，就是他在四十在王佛的地方啊，那么他发下的48愿，这是一个最初的因地，有48愿，那么才开始去建造他的国土，这第一个。其次呢，在这个贤劫经的时候呢，说这个法藏的因地呢，他曾经做一个王子，那么他的王子的名号呢，叫做净福报众因王子啊，清净的净，福报啊，众很多很多的因身啊，净福报众因王子。那么他呢，这个王子啊，欢喜修供养，广修供养啊，经常供养僧团，供养这个佛陀，乃至供养无量无边的众生。这是第一个他的因地啊，王子的因地啊，广修供养。其次呢，第二个因地就是在《法华经》说的这个大通智胜如来的时候啊。那么大通智胜如来的时候，当初有一个转轮圣王出世，生了16个王子，后来16个王子就跟佛陀出家了啊。那么大通智胜如来在讲《法华经》之前呢、啊，就入了定，入了定，《法华经》就没人讲了，所有的信徒啊，无量无边的众生都集合在一起，准备听《法华经》，但大通智胜如来入定了。这个时候16沙弥啊就登坛啊，个别的为这众生说法。那么当然每一个王子都有他摄受的因缘啊，那么16王子当中，其中第9个王子就是法藏因地，就是法藏的，就是这个弥陀的因地啊。他曾经在一世的时候弘扬法华经，也度化了很多众生，这也是其中一个因地。其次呢，在这个一向出生菩萨经中啊，讲到这个法藏因地啊，就是说那个时候有一个转轮圣王生了一个太子，这个太子啊欢喜听闻佛法啊，而且修行精进，在7000岁当中呢，修习止观啊，邪不自地啊，都不躺下来睡觉。那么成就了不退转的功德，那么他不但是自己成就不退转，还度化的8000亿万那由他的众生成就不退转啊，这也是一个因地啊。那么当然阿弥陀佛今天要创造一个这么殊胜的依报正报的国土啊，一定不是一个单一的因地啊，那就无量劫的积功累德，一方面成就他的功德，一方面跟众生结缘。好，那么这个地方我们简要的说出了，那么阿弥陀佛他这一期国土当中有4个因地。好，所以阿弥陀佛他成就这个国土的时间是10劫的时间，已经10劫了。好，再看明10劫之意。那么在本经当中，释迦牟尼佛强调阿弥陀佛成佛的时间，这当中有什么意思呢？啊，这当中藕益大师说有2层意思啊。又佛受无量精进10劫，则现在说法实证未央，普遍30众生诉求往生，同佛寿命1生成半也。那么佛陀的寿命是无量无边2增吉劫。啊，这前面说过了。那么现在这个佛的寿命是10劫，这表示心现在说法实证未央啊，这个央就是穷尽啊，就是这个阿弥陀佛是一个现在佛。换句话说呢，我们前面一路学习过来，看到了极乐世界的依报庄严、正报庄严，内心当中有欢喜心。那么我们会开始关心呢，说这个国土到底还在不在？ 虽然他的寿命是无量无边阿僧祇劫，那他到底已经花费多久了？这个国土到底在不在？好，所以说呢，释迦牟尼佛必须交代这尊佛的寿命是多少。好，他是十劫，表示呢十正未央。那么这当中有劝勉我们三世众生啊，要赶快把握机会，往生极乐世界来受用佛的寿命，一生成般大事，有这一层意思啊。强调今现在说法，它是以存在于现在的佛，有这一层意思。那么第二层意思呢？又下文无数声闻菩萨及补处，皆十劫所成就，正显十方三世往生不退者多且异也。那么后面的半讲到极乐世界的眷属有无量无边的声闻菩萨乃至一生不住的菩萨，那么这些菩萨都是只有花十劫的时间就成就这么多的菩萨，这表示十方三世的众生啊，往生成就不退的人呢数量很多，而且是非常的容易。这个一个国土的成就啊，这个跟一尊佛在因地跟众生结的缘有关系，这个跟众生结的缘广啊，他的国土人就多。如果你这尊佛他在准备的时间很短，这当中结的缘很少，这个国土往生的就少。所以我们一般说啊，我们中国有一句话说，家家弥陀佛，户户观世音。很多人他也没有学佛，但是看到出家人他也跟你念阿弥陀佛，这表示阿弥陀佛在因地的时候他跟众生结的缘很广，有这一层意思。那么结的缘很广呢，表示我们今天往生就很有希望啊，多且易也啊。那么这讲这个阿弥陀佛成佛以来已经十劫啊，这释迦牟尼佛对我们凡夫啊也有一层鼓励的作用啊，来破除我们心中的这样的一种这种疑根，我到底能不能往生呢啊。那么破除这种疑根的障碍，也有建立信心的意思。那么这个是讲到佛成就这个这一期应化身的寿命是十劫，有这两个意思。好，再看半，前面是一个主的庄严，这是这个地方讲半。看经文，又舍利佛，彼佛有无量无边声闻弟子，皆阿罗汉，非是算数之所能知，诸菩萨众亦复如是。那么这个地方的伴呢，说佛陀有无量无边的声闻弟子皆阿罗汉啊，也那么他的数目呢非是算数之所能知，那么菩萨众亦复如是，也是无量无边的啊，这么多。看到维大师的解释，他方定性二乘不得生彼，若先习小行临终回向菩提，花大誓愿者生彼国矣，佛顺机说华令断见思，故名罗汉，如别教七住断见思之类，非是声闻也。盖藏通两教不闻他方佛名，今闻弥陀名号心愿往生，总属别言二教所设计。那么他方世界的定性二乘不得生彼，这个定性二乘啊，这个二乘人基本上是有两类。第一类呢是退大取小的二乘，就是说这个二乘人他曾经接触过大乘佛法，后来因为某一种因缘他放弃了大乘，那么这个修习小乘，但是他曾经学习过大乘佛法，他内心当中还是有大乘的善根。那么这种人的种性是不决定， 他随时可以回小巷道，啊，这个地方就是属于的不定性恶称，这种种性是不决定，啊，另外一种人就是他一路过来是修习小乘，他从学佛开始到成就阿罗汉，这整个过程他从来没有学习过大乘的思想，换句话说，他那一念的清净的心中完全摄持的是小乘的善根，这种人就是所谓的标准的定性二乘，啊，这种人要回小向大就非常的困难，非常困难啊，这定性二乘。那么定性二乘当然是不能够往生极乐世界的，好，那么不能往生极乐世界，怎么会有无量无边的声闻弟子皆是阿罗汉呢？这个地方藕益大师解释了，若先习小行，临终回向菩提，发大誓愿者，啊，那么就是说啊，他有大乘的善根啊，但是他因为因缘啊，退大取小了，修习小乘法门。但临命终的时候呢，他回向菩提，发大誓愿，啊，愿意往生极乐世界了。那么佛陀顺着他的小乘的根基为他说法，令断戒识，故名罗汉，啊，因为他这当中啊，这个小乘的善根太强了，啊，所以佛陀先说小乘法，使令他断戒识，所以假名罗汉，但事实上呢，他是别教七住断戒识之队，非是声闻也，因为他已经发了菩提心，啊，一念的转变，生命就转变，啊，生命是由一念心所安立的，啊，他发了菩提心，你已经不能说他是罗汉，啊，那么为什么说他是罗汉呢？是假名，啊，因为他是依止小乘法而成就罗汉的，啊，那么这个地方说啊，盖藏通两教不闻他方佛名，啊，今闻弥陀名号心愿往生，总属别人二教所设计，啊，那么这个藏通两教啊，他们根本就不知道有十方诸佛，你看这个阿含经啊，阿含经不提十方诸佛的，啊，他们只知道释迦牟尼佛，啊，所以能够听闻到弥陀名号信愿往生啊，已经属于大乘的别教原教所受舍的，啊，这个地方啊，我们要讨论这个根性的问题啊，这个极乐世界它这个国土的一个特色，它不是摄受三乘人，看这个法华经，很多的国土是普遍的摄受三乘人，释迦牟尼佛出世也是一佛乘分别说三，释迦牟尼佛的教化国土是摄受三乘的根性的人，释迦牟尼佛也教化小乘，也教化中乘，也教化大乘，但是弥陀的净土他不教，他不摄受二乘人，啊，说这个往生论上说，大乘善根界啊，等物积贤明，拟人及根切，二乘转不生，啊，极乐世界的国土它的一个很特别的一种情况，它是大乘善根界，那么这当中呢，没有积邪的名称。什么叫积邪的名称呢？极乐世界没有理人啊，也没有根缺，没有六根不足的，也没有二乘种性的人啊。所以这个地方值得我们注意，就是说，你今天要往生极乐世界，你一定要发菩提心，因为那个国土它不摄受二乘人的。它的一个标准是这样子的，好，那么这个地方是讲到极乐世界的一种半眷属的庄严。再看物二结四，好，舍利佛，彼佛国土成就如是功德庄严，啊，这段是总结。那么这段呢说，彼佛国土成就如是功德之所庄严，好，看藕益大师的注解，佛及声闻菩萨并是弥陀因中愿行所成，亦是果上一成一切成， 是则佛菩萨声闻个个非自非他，自他不二，故应成就如是功德庄严，能令信愿持名者念念亦如是成就也。那么这个地方的总结是就着正报庙来总结的。好，那么正报庙当中呢，有这个足是佛陀，那么这个伴呢就是声闻菩萨。好，那么这些菩萨的功德是如何成就的呢？这以下讲出了三种力量啊。第一个是佛力啊，必是弥陀因中愿行所成，亦是果上一成一切成。那么前面的佛跟菩萨的正报身心都是无量光，都是无量寿，都是一种时空无障碍的身心果报。那么我们会开始关心这样的身心果报是怎么来的。佛法的果报的出现一定要有因缘啊。那第一个因缘就是弥陀的本愿所成啊，弥陀的因力的本愿，这个本愿是最重要。要成就一个国土一定要发愿啊。所以阿罗汉他为什么证得空性以后他就入涅槃了，他就是没有愿力啊。那么菩萨证得空性以后，他能够从空出假来积功累德，来庄严他的国土。那么他在空性当中为什么能够继续的前进，所依止的就是一种不忍众生苦，不愿圣教衰的一种愿力，这种动力在 推动他啊。所以第一个是愿力。那么有了愿力以后，那当然就是广大的六波罗蜜，你经常要为诸众生不勤有，来到凡夫的这种尘劳的世界做他的眷属啊，做他的师长啊，那么不断的教化他们，使令他们慢慢慢慢的善根成长啊，这个是愿行所成。那么亦是果上一成一切成，这个果指的是弥陀的这个佛果啊，这一期的果报啊，这一期的应化身。好，因满果成。那么果成为什么讲一成一切成呢？这个地方的一指的是弥陀的应身成就，阿弥陀佛的应化身，他成就一个无量光无量寿的正报身心，这叫一成。那么这个一界成指的是九法界的一正二的这个正报也成就了。所以弥陀今天他在因地的时候，他要庄严他的国土，他所必须的努力不仅是他要负担他自己的正报庄严，他还必须为一切众生准备这个九界众生的功德。所以这个一切成，这个一切指的九法界的正报的身心，那种无量光无量寿也成就了，是这样子的。这叫果地教啊，他逆门果地教啊。所以弥陀之所以他在因地要花那么多时间，他的理由就是说，他不但要成就他自己的正报身心，他必须为九法界未来要成就的正报身心做准备啊。所以说一成一切成啊，佛的正报成就，九界的众生也准备好了啊。那么可以说极乐国土成就如是功德庄严。那么这样子讲呢，极乐国土的身心是由弥陀的本愿功德之所庄严，这是第一个。其次呢，佛菩萨声闻个个非自非他，自他不二，故应成就如是功德庄严。这个地方是讲心力不可思议啊，就是十法界所依止的这一念清净的本性啊，那个明了性啊，那么个个非自非他，自他不二啊。我们今天把一切的有情众生啊，不管你是迷惑颠倒，不管你是开悟的圣人啊，我们把这种差别的作用啊，把它回归到原点啊，就是 恢复到我们的本来面目。那么这样子呢，每一个人的现前一念的清净心呢、啊，都具足这样的功德，都是具足的。我们这一念导妄想的心呢、啊，它的本性当中本来就具足无量光无量寿的这样的身心的一种功能，具足啊。所以我们也可以说，彼佛国土成就如是功德之所庄严，是什么功德来庄严呢？是自性的功德所成就，自性本具。这是第二个理由。第三个，能令信愿持名者念念亦如是成就有，这个地方是最重要的。那么我们凡夫如何的能够出现这样的无量光无量寿的正报身心呢？是信愿持名，我们这一念不可思议的心力啊，去意念弥陀的名号，这个时候呢，念念亦成就如是功德庄严。这个善力不可思议啊，在前面的一真二报呢，藕益大师有四次的重复，那使令我们相信极乐世界的一真二报是善力所成。这个善力所成就的一真二报啊，如果从理论上来说啊，这个三力是同等重要，缺一不可啊。要有弥陀的本愿功德力，也有我们众生本具的自性功德力，以及我们修行的这个信愿持名的名号功德力，这个三力是平等地位的，站在理论上是平等地位。那么在修持的角度，这当中就有差别。那么在净土当中一牵涉到修正，那就是有所谓的感应道教这件事情。从能应的角度，这个能应是弥陀的本愿功德已经成就的极乐世界的功德庄严啊，这是一个现成的。不管我们放逸，不管我们精进，弥陀的功德是存在的，一直到它消失为止。所以这个本愿功德力，这种能应的，就像业量，它经常存在啊。不管我们愿不愿意准备水啊，业量是经常存在的。那么这当中，在修行的当中呢，主要的就是名号功德力，因为自性功德力也是现成的啊。你知不知道你这一念心是不是具足？你还是具足。不管你知道不管你不知道，他就是那么的记住。好，所以说呢，今天在这个三力当中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名号功德力。所以藕益大师也在前面的文当中，他也强调的名号功德不可思议，这个无量光无量寿的名号功德不可思议。那当然藕益大师到后来的时候，他也强调说，你在念佛的时候，当然我们会偏重在所依靠的弥陀名号啊。所以你为什么会有极乐世界一真庄严呢？因为这句佛号是无量光无量寿，所以你就创造的念念的创造了这么多功德庄严的势力。但是如果你在念佛的当下，你也能够去体会，原来你能念的心本来也就记住这样的功德庄严啊，颇比名号显我自信。那么这样子的念佛就更加的微妙不可思议，禅净双修啊，不向外求，这个叫做理持。理持啊，所以说呢，我们刚开始要偏重在所念的佛号上啊。所念的名号不可思议啊，所以舍利佛极乐国土成就如是功德庄严啊。就着我们自己的修行来说呢，我们每一个众生来说呢，是我们每一个人在念佛的时候，你所成就的功德庄严啊，这个是耶所念的佛。我们也可以说，极乐国土成就如是功德庄严 是我们一个人自性本具的。这个功德是怎么来的呢？是我们能念的心本来具足的，然后假借念佛的因缘念念成就的。那么这个就是总结的前面的正报庄严。好，那么这个地方是广成彼土一真妙果一起性结束。好，这个地方大家有没有问题？哎，确实往生的众生是有光明，他连医报的宝石都有光明。不过这个地方他强调佛陀的光明无量，是说啊，佛陀的光明能够普照到极乐国土的每一个众生。换句话说呢，他这个地方强调他力的加倍，因为释迦牟尼佛的光明只有一由旬。那么我们如果在娑婆世界要蒙佛的加倍就会有点困难，除非你要跟他靠得很近，一游行40公里嘛。那么你到极乐世界以后，弥陀的光明照无十方国，无所障碍。这当中表示呢，我们每一个人往生的国的人民，每一个人民都笼罩在弥陀的光明的摄受之下，这当中有一点佛力加倍的意思。其次呢，就我们娑婆世界的众生来说，这也是很大的鼓励。我在念阿弥陀佛，好，我们会感受到佛以净光照我持世舍佛，照十方国无所障碍。那么我们在念这句名号的时候，我们也能够感觉到弥陀的光明在照射我们，也有这层意思。那当然我们自己往生以后我们也有光明，不过这个地方释迦牟尼佛似乎不强调这件事情，他强调佛的光明，因为这件事最重要。佛的光明对我们有很大的加持力，是这个意思。好，我们看乙二，特劝众生因求往生以化业。那么前面是信，这个是愿。那么本师释迦牟尼佛介绍了极乐世界的一正二报以后呢，他提出两个重要的理由要我们化愿。第一个呢，皆是无上因缘；第二个，特劝净土殊胜，这待会会解释。好，那么这两个理由跟前面的一正二报是有密切关系的。好，那么在解释之前，藕益大师有一段的说明：为大业往生，横超三界，同居恒聚四土，开显四教法轮，众生严聚四土，严见三生，严正三不退，人民皆一生成佛，如是等圣意超绝，皆在此二颗点示，悉以地言之。这个地方藕益大师说啊，极乐世界有三种殊胜。第一个，大业往生，横超三界，这个是讲他力门，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极乐世界的一正二报再怎么庄严，假设我们今天不能成就，那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啊！极乐国土成就如是功德庄严，这个功德的庄严标准太高了，那我们研究这部经啊，等于是说时数宝啊。所以说呢，它的重点就是因为往生有弥陀本愿的加持，所以能够大业往生，横超三界啊，他的法门的一个三根普被性，这是第一个特色。同居恒寂四土，开显四教法轮啊，这个地方是强调诸善善人聚会一处啊，这个待会会说明啊，就是极乐世界的国土是恒聚的啊，不像我们娑婆世界的国土是竖的啊，那么有很明确的一个差别相。那么第三个，众生严见四土，严见三生，严正三不退，这个严者同时具足也，就极乐世界的人民能够一生成佛。这个地方是讲众生三者皆是阿毗跋致，强调阿毗跋致。 那么这个恒济仕途、严正三不退这两个是果地教，这个是说明极乐国土是一种果地的功德所成。好，那么这三种情况啊，这种圣意超绝都在这两颗明确的指示出来，所以我们这两颗要好好的研究。好，这个圣意跟超绝啊是不同的啊。圣意是耶着他本身的殊胜，这个法门本身就很殊胜，叫圣意。好，这个超绝是他跟其他的比较啊，说明这个法门的稀有。这个殊胜的法门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有呢？不是的，就是不共于其他的国土的啊。所以这个超绝是一种稀有意，极乐国土的一种独一无二的一种情况。所以这个圣意是耶殊胜啊，这个超绝是稀有啊。那么极乐国土的这种圣意超绝，包括他的待业往生、他的恒聚仕途、他的严正三不退啊，这三种特色都在这两颗点示出来，所以我们应该好好研究啊。第四十九面，丙初，皆是无上因缘。那么这个是佛陀劝勉我们往生的第一个理由。看经文，有舍利佛，极乐国土众生生者皆是阿毗跋次，其中多有一生补处，其数甚多，非是算数所能知之，但可以无量无边阿僧祇说。那么佛陀又招呼了一声舍利佛说啊，极乐国土众生生者，那么这个往生的众生呢，有一种情况啊，就是说皆是阿毗跋次。这个阿毗跋次翻成中文叫不退转，不退转。这个不退转的情况是怎么回事呢？是皆是，这个地方皆是特别注意的啊，这当中包括了那些文殊普贤菩萨这种大菩萨，也包括了五逆十二待愿往生的众生啊，这个皆就是没有一个例外的。那么在这么多的阿毗跋次菩萨当中呢，其中有很多很多的一生补处的菩萨，这个一生补处菩萨就等觉菩萨了啊。那么这个等觉菩萨的数目还很多的啊，那么非是算入所人之事啊，就这两个，包括阿毗跋次的菩萨，也包括一生补处的菩萨呢，数量都很多，那么只能够以无量无边阿僧祇来解释。这个阿毗跋次跟一生补处菩萨，在窥基大师的《阿弥陀经通赞书》解释说，说阿毗跋次是耶新生啊，新往生的菩萨。那么一生补处是耶救生，就是你到极乐世界一个时间以后，你慢慢慢慢的能够成就一生补处啊，就是说极乐世界他所摄受的众生能够一直摄受你，一直让你安住到等觉菩萨为止，是这个意思啊。这个是救生啊，当然我们不可以在极乐世界成佛了啊，那么起码他能够摄受你到等觉菩萨为止啊，有这么多的不退转的菩萨啊。那么这段呢是强调自功德生啊，自己的内心所成就的不退转的功德啊。那么下面一段是强调他贤圣片啊，诸善三人聚会一处啊。那么这段呢，我们看偶益大师的开示。那么偶益大师呢，先解释阿毗跋次，先解释新生，再解释一生补处，再解释旧生啊，他这个不退转了、啊，他分两部分啊，先解释新生的情况，再解释旧生的情况。那么新生当中呢，先一段证明，阿毗跋次此云不退：一位不退入圣流，不堕凡地；二行不退横渡生，不堕恶乘地；三念不退心心流入娑婆罗海。这个阿毗跋次翻成中文叫不退转。我们娑婆世界的一个流转啊，生死流转 有两种情况是会退转的。第一个是一种色身的退转，就是说你现在年轻健康庄严，这件事情会退转，就是说老病死出现的时候，你就会从庄严变成丑陋，乃至于死亡。死亡了以后，你下辈子到天上去啊，要得到一个更庄严的色身。那么你把这个天福享完以后，就变成一只蚂蚁，这个卑贱的相貌。所以说呢，我们在娑婆世界的流转，我们的色身有退转的问题，由庄严退转为丑陋，由尊贵的人生退转为卑贱的果报，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更严重的就是内心的退转，就是你内心当中在三宝当中的文思修所栽培的那么一点的善根，那一点信进念定慧的善根，它也会退转啊。你今生相信三宝，你下辈子不一定相信三宝，就是你内心的那个善根呢会退转啊。那么这个地方的不退转，就是说你的包括色身的不退转，包括内心的不退转。那么这当中呢，有三种不退，它的程度由浅至深有三种不退。先看第一个位不退，这个位指的是无漏的圣位，说这个入圣流不堕凡地啊，这个是约着出国以上的圣人。那么我们凡夫的内心当中啊，有一股很强大的妄想之流，当然这当中也包括了一种生死流。好，那么这个出国的圣人呢，他修习我空观，在内心当中出现的第一道的光明。那么这当中呢，在无量无边的妄想之流当中呢，出现了一道清净的法性之流。好，这个时候他内心当中有两道水流。第一道是杂染的这种生死流，第二个是清净的法性之流，在内心当中同时存在。那么他那个清净的我空之位所表现的法性之流啊，他不退转，这个水再怎么脏不能破坏它。而且所谓不退转，就是说啊，我们的心是不断的变化，它不退转，就是它会不断的进步，它的法性之流会慢慢慢慢的扩充，慢慢的扩充，一直直到把内心的这种杂染水流完全清净为止。好，所以你真的出国以后，你内心的圣道的力量，你对于三宝的信进念定慧那个信心啊，永远不退转。所以说这个经典上说啊，一个出国的圣人啊，饥荒的时代啊，他只有一碗饭，他把这碗饭吃下去，他能够维持他的生命的相续。他看到佛陀来托钵，他可以把他唯一的这碗饭布施出去，让自己死掉。他对佛陀的信心，那个皈依心啊，是不能退转的。饥饿、死亡，不能障碍他对佛陀的皈依心，不可以。他对这个佛法生界有这种不坏性，是不坏性。好，这第一个，这个是依他内心的善根啊。其次呢，这个出国的圣人呢、啊，他永远不到三恶道去。虽然他内心当中设置的无量无边的罪业，但是这个罪业啊，不能得果报。这我空智慧的现前，光明的照射啊，这些业力不能得果报，就他的色身啊，永远不会再去承受这种卑贱的三恶道果报，不可能。所以这个到了出国啊，他的身心有一部分的不退转啊，包括他的圣道的力量，包括他的色身，他永远保持人天的庄严色身啊。这个我们安立做位不退啊，他有这样的一种一部分的不退。第二个行不退，横渡身不堕二乘地。那么这个行指的是菩萨之行，前面的位不对强调在一种自利的功德，他自受用的功德，这个地方是 讲掉他所用的功德。好，所以说这个断了见思惑的这种菩萨，我们讲这个界外菩萨，他已经没有三界的业力啊。那么他那一念的大悲心呢，不能退转啊。说这个经典上说，说这个三千大千世界起火了，充满了炽然猛火。那么这个界外的菩萨，他那个大悲心呢，他还是愿意来到这个三千大千世界来度化众生。他那个大悲心呢，任何的逆境不能障碍他。他永远不会退到二乘的境界去。所以他这个行不退啊，不但是自受用的功德不退，连他受用的大悲心他也不退了。这个是行不退，那更深一层。第三，念不退，念念心心流入萨婆罗海。这个萨婆罗海就是一切种智，是一种智慧。这个智慧啊，深广如大海。这个我们在修学佛法有三种智慧啊，波雷经说有三种智慧。第一个叫一切智啊，观察一切法的种相，一切法有各式各样的差别，但是它的共同相貌就是我空法空啊，这个空性的智慧叫一切智。道种智呢，就是分别一切法的差别因果啊，它到三恶道去的，它是什么因缘到三恶道去？他到人天去的，他到极乐世界去的啊，就分别诸法的差别因缘，这叫道种智。那么一切种智就是中观的啊，就是这个空有无碍的一种中观啊。那么这一切种智呢，就是真俗双照二谛圆融的中观啊。要套一句智的大师的这个话说啊，就即空即假即中，观一切法即空即假即中，中道的实相。那么这个念不退指的是中道的正念啊。那么前面的位不退行不退是成就自利利他的功德，这个地方的念不退是强调一种佛性的功德，他念念跟中道的佛性相应，这个地方不退了啊。那么这个不退就更加维系，更加的深入了啊。那么我们一般的不退转是由浅至深有三层的差别啊。那么这个叫做阿毗跋次，就记住这三种功德啊。那么这个成就这个阿毗跋次呢，这当中呢我们看点是这当中在有差别啊。点是圣意啊，是此土南正之列，落叶此土藏出国，通见地别出住，言出信名未不退，通菩萨别实相，言实性名行不退，别出地言出住，名念不退啊。那么我们在这个持土，这个当然持土就是一个污秽的国土啊，娑婆世界这个秽土。那么我们成就三不退啊，是怎么个成就法呢？是藏教的出国，通教的见地啊，通教有实地啊，就是一个见地，别教的出住，言教的出信，断了见惑叫未不退啊，这第一个。第二个，通教的菩萨，通教的菩萨地啊，别教的实回向，言教的实性叫行不退。那么别教的出地，言教的出住，名念不退啊。这个是一个，换句话说，你今天断到什么烦恼，就证到什么样的不退的情况啊。那么假设我们今天在净土，在彼土啊，严正之圣啊，今净土五逆十二十念成就大业往生，即下下品者皆得三不退啊。那么我们在这个极乐世界啊，乃至于你是五逆十二的众生啊，临终仰仗十念成就大业往生啊，那么你当然是下下品了，但是呢皆得三不退啊，都能够成就位不退行不退念不退。在我们娑婆世界的功德要出现了，那完全要靠自己的本事，就是你内心当中啊，你必须要从你这一念扰动的心、颠倒的心去修止观啊，在这么一种动荡不安的心性当中让它寂静下来，在寂静当中呢修习种种的观恨，然后点点滴滴的去栽培你的功德 完全要靠自己的力量。所以佛陀在这个中和巴大师讲一个偈颂说，佛非随喜众生罪，亦非手拔有情苦，非将己得已矣，唯为说法令解脱。这个地方道出了释迦牟尼佛来到娑婆世界度化众生的情况，说佛陀来到我们众生世界做什么事呢？佛非随喜众生罪，佛陀不是以他的清净的大悲法水来洗除我们众生的罪，这个罪我们不能被佛陀洗掉的。那我们内心当中有痛苦，佛陀可不可以就把我们亦非手拔有情苦？佛陀不是以他的那个无量自在的手伸到我们的心中把我们心中的痛苦拔除，不是。那么佛陀，你有无量无边的神通三昧，送我几个吧。非将己得已矣，佛陀的三昧是自受用，一个功德也不可以送给我们。那么你佛陀出世对我们众生有什么帮助呢？唯为说法令解脱，这个说出了释迦牟尼佛在秽土他心中的无奈，说佛陀在秽土成佛呢，唯一能够做的就是说出了很多修行的法门规则，让你的内心自己去操作，就这件事情。